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们这个节目介绍祖先的祷词，在这个概说的部分，我们上一次讲到圣咏可以分开五个大的主题。第一个就是赞美，第二个是哀悼，第三个感恩，第四个是墨西亚的王国，最后是训诲。上次我们也提到有赞美的圣咏的例子，还有哀悼圣咏的例子。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感恩圣咏的例子。感恩圣咏，我们可以用圣咏第138首来做说明，在诗稿的995页，我们就念到这首君王的感恩歌。诗稿是这样翻译：上主，我要全心称谢你，因你俯听了我的恳祈，我要在众神前歌颂你。第二节，朝你的圣所伏地致敬，为了你的言辞和至诚，我必要称谢你的圣名。这首圣咏就是感恩圣咏的一个代表。第四种主题就是墨西亚王国。墨西亚王国的圣咏，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在圣咏的110首。圣咏110首就是念到上主对我主起誓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这首圣咏就是达味王他登位的时候，登基的时候，神对他所讲的话。那达味圣王他就是墨西亚的一个预象，所以这首圣咏在传统来说就介绍他为墨西亚的圣咏。第五类的圣咏就是训诲的圣咏。训诲的圣咏如同圣咏第119首上次曾经介绍过，它是一首讲法律的圣咏。那么除了这个119之外，还有像圣咏第15首我们今天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圣咏第15首，它里面就念到一些跟训诲有关的，像它的第一节，在诗稿的850页，上主，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居住？上主，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处？都是一个问号。那第二节，它的答案是什么呢？只有那行为正直、做事公平、从自己心里说实话的人。显然这是代表一种训诲，一个问，一个答，有什么条件的人才能够接近神？答案就在于行为正直，从心里面说诚实的话。像这类的讲法就是属于训诲的圣咏。其他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圣咏第24首，第24首也是表达同样的一个观点。像第三节，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第四，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假誓、不行欺骗的人。这类的圣咏就是所谓的跟训诲有关系的圣咏。我们可以这样说，上面的五大类的圣咏，要是做一个统计，赞美的圣咏有31首，哀悼的圣咏有68首，感恩的圣咏有17首，王国的圣咏有11首，训诲说教的圣咏有23首，加起来刚好是150首。听众们可以从这个网络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详细的圣咏的号码。刚才所念到的他们圣咏不同的这个诗篇不同的一个数量，正好反映出来最多的一种类别主题就是哀悼，其次就是赞美，第三类是训诲，第四类是感恩，最后是王国。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个数量很能够表达出来人跟神的一个关系，人跟神的一个感情的一个互动，特别是从人这一方面，最多的是哀悼，其次是赞美，第三是感恩，第三是训诲，第四是感恩，最后就是王国，提到摩西亚的一个神国。前面的针对圣咏的介绍，在我的材料里面引用了不少傅和德老师傅神父他的讲法，基于说圣咏这个五大类的分法，主要是依据房志荣神父，也是我的老师，他在旧约导读书里面的分法，在圣咏这个诗篇有挂号的表示出来，那首圣咏不容易归类，就像圣咏第100首，它同时可以归入赞美跟感恩两类。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圣咏第100首。圣咏第100首只有五节，它在第一节是这样念：感恩圣咏，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它的标题就是一个感恩圣咏，诗高写得很清楚。但是要是往后面念，第四节，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显然也有赞美的主题。因此，我们说这首圣咏可以归入两类，同时可以归入赞美跟感恩两类。我们把这个圣咏的五大主题介绍了之后，现在我们要到了第八个要介绍的项目，就是圣咏集的形成。圣咏集包括了不同时代的作品，从大卫王，我们一般来说他执政的年代是有40年，从公元前1010到970，从大卫这个年代一直到希伯来文的圣咏定稿的时候，就是公元前第三世纪，中间有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这个第三世纪啊，当然就是旧约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代。我们可以说这1000年的一个历史，其中就是旧约天主子民历史，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兴旺跟衰落的一个写照，也是个人生命的一个历程，其中悲欢离合的一个反应，所以是我们祖先信仰的最好的一个见证以及最美的一个祷词。我们可以把这个圣咏的形成分开有四个时期，四个大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大卫王之前，大卫王之前当然就是公元前1010之前，我们可以用圣咏第29首来做说明。请各位听众跟我翻圣咏第29首。圣咏第29首，它反映出来一个非常原始的，甚至乎有外教多神主义的一个色彩。我们可以看一下诗高的翻译，在866页， 第一节，大卫诗歌，天主的众子，这是很多的儿子的意思。请赞美上主，请将赞美光荣归于上主。天主的众子，看起来在天上面有很多的神，他们都是唯一神天主的儿子。显然这样的讲法是有多神主义或者是外教的色彩。那么里面也提到有这个打雷天主的声音响彻水面这样的讲法，一共有七次之多。那么这样的一个讲法在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等等都有。我们从这个学者的研究可以得到一个推断，就是这首圣咏主要是外教歌颂雷神的一个诗歌，雷神也是会带来风调雨顺这个意思。就是在公元前14世纪，在所谓的乌加列，乌加列叫外国话叫乌格里特，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在古代那个地方是非常有这个高度文明的发展的地方。那么主前14世纪在那个地方的一首诗歌，后来大卫王把它改写变成歌颂亚威神的一个光荣的一个诗歌。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圣咏啊，就是很古老了，在大卫王之前就有了。那么有没有圣咏是大卫王的时代呢？当然可以找到，这是第二个形成的时期，就是大卫王。那我们可以用圣咏刚才提到的111首来做一个说明，就是天主啊，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的踏板。这个上主啊，当然就是亚威，亚威神啊，对我主，这个我主就是大卫王，所以神对大卫王讲话，你坐在我的右边，就是坐在约柜的右边啊。那这句话是先知纳堂所讲出来的。这个背景啊，当然啊，就是一个大卫王登位的时候，登基大典的时候的一个背景。所以后面提到第二节，上主要西勇伸出你的权杖，你要在你仇敌中统治为王。显然就是登基大典的时候，神给权杖授予这个君王，代表他统治的一个合法性。那我们看呢，大卫王之前的圣咏，还有大卫时代的圣咏，也可以看从撒勒满到这个充军，从撒勒满到充军这一段时间，就是撒勒满是我们从970年算啊，撒勒满的执政应该是到931年，那充军的年代是587年。那这一段时间呢，应该我们可以发现它一些特色啊。我们要是举例的话，圣咏第20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请大家跟我翻到这个圣咏第20首。圣咏第20首，这首圣咏啊，它的特色就是提到圣殿里面的圣所，在第三节，愿他从圣所救护你，就是神啊，愿他由西庸辅助你。除了提到圣所，还提到君王，就是在第十节，上主求你赐予君王获胜，我们求你的时候，请抚运我们。所以这首圣咏这两个特征，提到圣殿也提到君王，应该就是可以找出来它的背景。从这两个特征我们可以说啊，应该就是反映出来 从萨勒曼时代到充军时代的一个盛永，就是970年到587年这个第三个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提到圣殿，能够告诉我们，达卫之后啊，萨勒曼王在公元前，就是他登位之后十年，960年，他970年执政的。完成了第一个圣殿的一个兴建，所以所有圣咏里面提到圣殿的经文，应该都是萨勒曼时代的之后的经文，更确实的话，就是在960年之后，圣殿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一直存在到公元后70年，给罗马人所摧毁了。中间有没有中断呢？有，但是中断的时间呢，只有70年，就是充军巴比伦570年，然后到充军回国重建，在515年，中间就是有这个70年的一个时间呢，是中断的，算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要是从这个1000年的历史来看的话，所以，任何提到圣殿的经文，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时期里面作为它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主题提到君王，就是刚才念到的上主，求你赐予君王获胜。提到君王，显然应该是从萨勒曼之后，一直到充军这段时间，因为充军之后。以色列人或者叫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的生活的中心是经师跟祭司，君王已经没有权威，君王已经没有他的角色，所以要是圣咏里面还是提到君王，应该是这个充军之前的一个经文，所以从这个标准，我们也可以说。这首圣咏第20首就是反映出来这个第三个阶段，萨勒曼王到充军时期的圣咏，后面的就是充军期的圣咏，还有充军也是我们把充军之后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充军之后的话，我们可以再做细部的一些说明所以在这个进入下面第四点，这个充军的之前呢，我想再重复一下这个重要的一个年代，就是达卫王是在公元前1010到970，萨勒曼就是970年到931年，我们可以说父亲跟儿子达卫、萨勒曼他们各执政了大概是将近是40年的时间。那后来这个执政，一直到充军就是587年，充军回国就是538年，那么之后的话，领导的中心呢就是祭司跟经师，国王就没有他的地位。相对来说，圣殿的兴建是在萨勒曼的时代，960年，兴建的。圣殿被摧毁，第一次的圣殿被摧毁是在587年。充军回来，我们有一个圣殿的再兴建的一个事件，就是在515年，我们也叫它第二个圣殿。这个第二个圣殿呢，它在公元后70年被罗马人给摧毁的。我花了这些时间，把这个君王的身份，还有圣殿这个年代，很清楚给指出来，主要是方便以后我们的说明。因为圣殿，它跟这个圣咏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 以后对这个圣咏的一个说明啊，我们就可以啊，就不再提到这个历史背景及关于这个圣殿还有君王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资讯。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